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96节，诗人说：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我们都是被造有限的，看事情也很有限。传道书12章12节，所罗门说：著书多，没有穷尽。神是独一全知的神，他知道一切，他能从起初就指明幕后的事，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，他的命令是宽广无边的。约翰福音8章32节，主耶稣说：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愿主的灵引导我们，说明白神的心意，照着他的真理行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不给酒做奴仆。我们思想不给酒做奴仆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箴言23章19到21节，以及29到35节。箴言23章19到21节，29到35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他拯救我。
救主耶稣由天而来，为要使我蒙他慈爱，从最深空袖入苦海，主是恩拯救我，从污泥中他拯救我，用慈爱手
23:19-21，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。好饮酒的，好吃肉的，不要与他们来往，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。箴言23:29-35，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谁无故受伤，谁眼目红赤，就是那流连饮酒，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。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。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，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。你必像躺在海中，或像卧在桅杆上。你必说，人打我，我却未受伤，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觉得。我几时清醒，我仍去寻酒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箴言23:19-21，以及29-35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，31-32。箴言23:31-32，经文说道：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，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箴言23:31-32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箴言23:31-32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，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箴言23:31-32。继续请听孙道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：不给酒做奴仆。一条蛇发现自己现身火海中，就对站在附近的人说：请你把我救出来。那人回答说：如果我这样做，一定会反咬我一口。这条毒蛇再三恳求，保证绝不伤害他。最后，这个年轻人被他说动了，就伸出手去救他脱险。但蛇刚一脱险，就想咬死他的救命恩人。年轻人气愤地说：你不是承诺过绝不伤害我吗？毒蛇说：我说是说了，但是我天生就是爱伤人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酗酒的后果也是这样，人们饮酒作乐，以为只要他们痛下决心，就能摆脱其魔力。但不节制的饮酒会损伤人的健康，一旦让他在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，人就难以胜过他。你可能以为你有足够的自制力照顾自己，但是你如果接受试探并沉溺其中，到时候你的自制力就会薄弱的不堪一击。你想要有清醒的头脑、纯净的良心、坚强的意志、健康的身体，你想要口袋里藏有支票和钱包，就得痛下决心远离酗酒，保持清醒。
退居旷野，采集玛纳， 丰富灵粮，喂羊煮羊。旷野玛纳，孙大中主持。
今天我们思想不给酒做奴仆这个题目。箴言三章九到十节，所罗门说，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，代表神的赐福，所以酒是好的，是神所造给人带来欢愉的恩赐。酒能使人心中畅快，诗篇104篇15节提到，得酒能悦人心。传道书二章三节，所罗门提到，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。传道书十章十九节，所罗门又说，酒能使人快活。酒能够使人畅快，中国俗话说，无酒不成席，设摆筵席的时候需要澄清的陈酒。主耶稣曾在迦拿的婚宴上变水为酒。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，使徒约翰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酿酒，相传在夏禹时期，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将夷狄酿了酒进献给禹，大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。文献记载，禹饮而甘之，但随即书夷狄绝止酒，曰，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美洲殖民地时期，哈佛大学校长英克里斯马瑟牧师在一次布道会中，他说，饮酒本身是神的一个好的造物，我们应怀着感恩的心去接受它，但是酗酒却是来自于撒旦。饮酒虽然能给人带来欢愉，但断送人生的也是酒。禹知道执政者会因为荒宴醉酒而亡国，就诏令夷狄不要再酿酒了。事实证明，禹的先见之明是正确的。夏商两朝末代君主夏桀、商纣都是因为贪杯而丢了天下，都是因为酒而迎来杀身之祸，并导致亡国。以色列王以拉做王只有两年，就因为醉酒被臣子辛利谋害篡位。列王记上十六章八到十节记载，犹大王亚撒26年，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，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。当他在德撒家宰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，辛利就进去杀了他，篡了他的位。这是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。箴言31章4到7节记载，利木伊勒王的母亲教训他，利木伊勒啊，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，王子说能酒在那里也不相宜，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，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，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，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，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，不再纪念他的苦楚。君王治理国政要有清楚的头脑。传道书十章16到17节，所罗门说，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你的群臣早晨宴乐，你就有祸了。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时吃喝，为要补力，不为酒醉，你就有福了。英国有句俗谚， Drunkenness amends the man， 再好的人一旦喝醉了，照样丑态百出。莎士比亚说，酒精是一种毒药，喝进口里智力就没有了。圣经里边第一个醉酒被记载下来的人就是挪亚。创世纪九章20-21节经文说道，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挪亚喝醉了，整个人神志不清，在帐篷里光着身子。醉酒与放荡与放肆往往如影随形， 以弗所书5:18，保罗说：“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。”挪亚直到醒了酒，才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。贪食好酒，流连饮酒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醉酒的人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。君王一早就和群臣宴乐醉酒，这个国家就有祸了。春秋战国时代，齐景公好喝酒。有一回，他兴致很高，竟喝得酩酊大醉，过了3天才清醒过来。晏子进去觐见齐景公的时候，就劝谏他说：“古时饮酒，只要能够达到宾主互通友好，聊以联络感情就够了。因此，男的不群聚宴饮，以妨害农事；女的不群聚宴乐，以妨害女工。若男女聚会宴饮，也是遵守着往来之间久不过5旬的礼节，若有超过，就会受罚。”晏子劝齐景公说：“君王能身体力行，对外则无积压不办的公事，对内也无昏聩败德的行为。可如今君王一日饮酒而3日沉睡，国家政事废弛于外，左右近臣败坏于内。平常那些作奸犯科因畏惧刑罚而自我约束的人，等于帮着他们去为非作歹，而以赏誉相劝、洁身自爱的人反而缺乏了积极为善的动力。君王要自我节制，自己带头服礼义，才能够以德化民。”齐景公听是听，也晓得饮酒应当适度，可是后来又因为禁不住诱惑贪杯，连饮7日7夜不止。臣子鸿章见齐景公贪杯流连到这样的地步，不务国事，心急如焚，就到齐景公面前直言劝诫说：“君王饮酒已7日7夜，愿君上能立即罢酒，不然请赐张翼死。”臣子这样强烈劝诫，齐景公不免心中不悦。他心想：“赐他一死，于心不忍。但如果听了他的话罢酒，就等于受制于臣子，颜面何在呢？”当晏子适时入见的时候，他把这事告诉晏子。晏子很有智慧地对齐景公说：“幸亏鸿章遇到了像您这样的国君，假使遇到的是夏桀、商纣，说不定鸿章早就活不成了。”齐景公听了，知道身为国君，自己一言一行影响深远，一不小心做了糊涂事，恐怕就与夏桀、商纣同伍，留下了臭名。于是心领神会，不但不加罪于鸿章，也罢酒不饮了。这是一则历史典故，不但君王喝酒不相宜，在处理国政的时候要避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会幕里侍奉的祭司也严禁喝酒。利未记10:8-9记载：“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。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祭司要执行圣礼，神的指示必须正确无误地进行，而酒会影响人的理智，让人做出糊涂事。肩负属灵责任的圣工人员不宜喝酒，就像拿西尔人在离俗的日子所行的。施洗约翰就是严格禁酒的，淡酒浓酒都不喝。基督徒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在饮酒的事上要懂得节制，在喝酒和醉酒之间要有判断力，要给自己划定界限，约束自己，自定规矩，不能随性。17世纪英国知名的布道家、历史学家汤马斯·富勒说：“被酒淹死的人数比大海淹死的还多。”箴言23:20-21所罗门说：“好饮酒的、好吃肉的，不要与他们来往，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。”先施百货公司的创办人马应彪是位基督徒，他给自己的家训《十穷十富》里边第十穷就是“好赌贪花恋酒中，彻底穷；爱赌博爱花钱，贪恋喝酒，一定穷。”箴言20:1所罗门说：“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。” 反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。酒能够使人头脑昏迷，以致做出不公平的判断和错误的选择。一个人喝醉了，所言所行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，常常在酒醒之后非常后悔。日本牙膏大王小林富次郎很奇怪，为什么有些日本人做生意会有违约行为，后来发现主要都是因为喝酒造成的，所以他开始为禁酒运动奔走，在日本率先提倡禁酒运动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因酒滋事的人不可做监督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也提到，做执事的必须不好喝酒，圣公人员在喝酒的事情上必须格外谨慎。我们晓得保罗曾经嘱咐提摩太，因为身体健康的因素可以稍微用点酒，可见酒除了让人身心舒畅之外，也有医疗上的好处，但要谨慎酒的副作用。如果你不能够节制，宁可回避不喝。提多书二章二到五节，保罗写信给他的同工提多，提醒他劝老年人要有节制，端庄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，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不给酒做奴仆，用善道教训人，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，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，待人有恩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。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一节，保罗说，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。有个基督徒公司中的同事们晓得他经常去做礼拜，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耶稣。他不喝酒也不抽烟，就是爱打牌，无论何人邀他打牌他一定到。有一天他跟同事打牌，轮到他出牌，他却在那里思考要出什么牌。这时一位同事急了，拍桌子说，耶稣啊耶稣啊，请你快点出牌好不好。这位基督徒被这么一叫，突然良心受责备，从此以后不打牌了，以免羞辱主的名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离不开酒，甘愿给酒做奴仆，醉酒的人是不能承受神国的。可以参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。有个笑话说道，从前有个女人，她丈夫好酒贪杯，她想要帮丈夫戒掉这个不良恶习，想出一个办法。一次她丈夫喝得酩酊大醉，像死人一般的不省人事，她就把他背出去放到墓穴里，然后回到家里，估计丈夫快酒醒的时候，她就赶来墓穴敲墓穴的门。墓穴里的丈夫迷迷糊糊地问，谁在敲门啊？她回答，我是给死人送吃的来的。丈夫说，请你不要送吃的，你先送点喝的吧，没有喝的真让我难受啊。以赛亚书五章十一节，神说，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，流连到深夜，甚至因酒发烧的人。如果喝酒成瘾，非喝不可，就让酒累住了你的心，被酒所困，给酒做了奴仆，被他辖制了。弟兄姐妹，酒不是必需品，而是享受生活的选择。如果嗜酒如命，感到不喝酒就活不下去，为了买酒宁可变卖生活的必需品，那就大错了。求主把谨守的心、自律的灵赐给我们，我们既然尊他为主，就当体贴他的心意，不是追求浓酒，而是被圣灵充满。雅歌一章四节经文说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。酒越喝得多越醉，但神的道我们越明白，我们灵里越清醒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有句话说，服药不能治假病，饮酒也不能解真愁。 得着神的话语，就是得着生命，整个人也得着医治。神的话能够解真愁，求主给我们一颗爱慕的心，愿我们懂得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世度余下的光阴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明白最好的医疗就是预防，感谢你赐下美酒，使我们在正确领受享用的时候从中得到畅快。求主给我们谨守的心，不叫我们因为忽略了酒的负面效果而沉溺在其中。借着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提醒自己，我是属于你的，无论做什么动机是为了荣耀你，而不是讨自己的喜悦。帮助我明白决定人生成就的是自律而不是欲望。帮助我做酒的主人而不是做他的奴仆。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是你草场上的羊，我要单单听你的声音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保守我们走在真理的道上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九月份的讲道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65集，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来信索取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并且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是我生